天父，我们在主日清晨，我们弟兄姐妹来到你的面前，主啊，真的是求啊，主你今天与我们每个人同在，让我们每个人今天在这边都能遇见你。主啊，今天是情人节，真的是希望我们都有一颗爱你的心，来到你的殿中，一起来敬拜你，一起来查考你的话语。主啊，求你的爱充充满满的在我们的当中，让我们彼此的鼓励，彼此的学习，也把以下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现在要看第五章的第八节的我把这边 log 因为这个门打开了就它那个坏掉，就底下那个脚坏掉好，我们今天看第五章的第八节到第六章的第九节。如果大家还有这个大纲的话啊，第六页这个大纲，我们可以看到基本上这个已经到了所罗门他在观察寻找人生的最后一部分。当然他第七章以后虽然是以劝告为主，但是他中间也是穿插着他有 不断的在观察。可是前面这六章是主要的从他自己的人生，还有他周遭的他所看到的各样的事情，他来观察，他来总结人生的意义。那我们今天看的这一段是最后一段，就是第五章的第八节啊，到第六章的第九节。我们有一个原因就是把分段分在第九节，是因为如果从希伯来文看的话，第六章的第九节正好是传道书最中间的一节，它是，所以我们就把它这样分在前面啊，就分到第九节，第六章第九节，这是一段。那如果你看讲义的话，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它有一个从五章八节到六章九节有一个对应的一个结构在那边，对不对？先是写了一段无法满足。接下去无法享受，有好的事坏的事又无法享受无法满足，所以是好像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结构，前后呼应，前后的对比啊。那我们就接下来一段一段往下看，我们先看这个第一段，从第五章第八节到十二节，讲到没有办法满足。那就是说，你若在一省之中见穷人受欺压并夺去公义公平的事，不要因此诧异，因为有一位高过居高位的监察，在他们以上还有更高的。况且地的益处归众人，就是君王也受田地的供应。贪爱银子的不因得银子之足，贪爱丰富的也不因得利益之足，这也是虚空。货物增添，吃的人也增添，物主得什么益处呢？不过眼看而已。劳碌的人不拘吃多吃少，睡得香甜。富足人的丰富，富足人的丰满却不容他睡觉。所以我们看到他先从你见开始。如果我们接下去再往后边看，他每一段都是用你见、我见、看见来起头，所以这是很明显的，他在不断的在观察啊。那这一段呢，他讲到你在一省之中，当时所罗门是把以色列分成十二个省啊，当然他去在到地方去观察，他讲到他看到一个现象，他看到什么？他看到穷人受欺压，好像没有公平公义的事。对不对？可是他的结论呢，他却说你不要因此诧异。好像我们人通常看到不公不义的时候，心中好像 总是愤愤不平，想去伸张正义，对不对？记不记得我们前面也查过，他讲其实他在法院里边，记不记得他有看到公平公义吗？还记不记得他说法院里边也没有公平公义，他现在不是在法院，他现在是在民间，他也发现被欺压的问题，没有公平公义。而且他说你不要诧异，就是说你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你不要觉得这些事情好像是会让你觉得不能去处理啊，你一定要接受这种事实，好像听起来是比较这个被动式的一种处理的方式，对不对？因为好像你自己做不了什么的感觉。其实他的这种观察不是在他当时有的，包括其实在我们现今的生活当中啊，今天这个特别是在这个我们硅谷的地方，我们在公司里面工作，我特别是我现在听到最多的这个抱怨，就是在高科技公司里边也没有公平公义。如果黄埔将来，他一定会讲他的印度老板的问题，对不对？这个我们这是变成一种常态，我们好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好像也会碰到被欺压，有不公平的事情出现。可是当你碰到这些问题的时候，你怎么去面对？所罗门给我们的建议就是你不要诧异。那他有原因的，为什么他说你不要诧异？他的原因就在他的下半节，他说因为有一位什么高过居高位的，所以本来你不公平的时候，你就想带到一个位高权重的人的面前，让他来帮你 judge， 让他来帮你伸张公义，对不对？他说其实如果这一位不能帮你找到公平公义，他上面还有一位。那在这里边呢，解经的时候呢，就会有一些大家有一些不同的看法。那他所说的这位在他们上面还有更高的，指的是谁呢？因为他现在是在省里边，对不对？我们通常说那省找那个时候应该不叫省长吧，对不对？找当时的最高的官员，你好像不行。那他不行的话，那就还有更高的一位，那你就会到在他们的年代，你就会到王的面前。因为所罗门他是断案的，记不记得他是自己是断案的，所以但是我们在这边看呢，我们也可以解释成，其实那如果王面前也没有公平公义怎么办呢？我们都知道其实上面还有神，对不对？其实在神的手里最终是有公平公义的。我们都很熟悉约瑟的故事，对不对？约瑟被卖，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创世纪39章，约瑟被他的哥哥们卖到埃及去，对不对？卖到埃及去以后，他的遭遇是怎么样？你觉得他在他所经历的上面有公平公义吗？他被卖去，就是卖去的意思，就是他就变成什么奴隶了，对不对？他已经不是主人了。所以但是他有一个，他卖到这个法老的内臣的家里面，对不对？这个波提乏的家里。那他在那边做事情，那后来他又被冤枉，被主母冤枉，又被下到监里。你说他所遭遇的这些事情，你觉得有公平公义吗？其实他自己他是不受诱惑的，对不对？但是主母来诱惑他，那约瑟就把外衣脱下跑掉，对不对？那主母就拿着这个外衣就冤枉他，把他下在监里。所以你如果这样去看的话，你觉得整个事情有公平公义吗？没有的，对不对？可是整个在这一段里边，其实有一个概念重复的出现，我不知道大家注意过没有。这里边一直在讲神与他同在。他卖在波提乏的家里的时候，讲到神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他被下到监里边，在监狱里边的时候，也提到 神与他同在。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我们在遇到一些不顺利的时候，一些境况当中，我们觉得没有公平公义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其实神与我们同在。所以约瑟到最后创世纪第五十章的时候，他爸爸死了，对不对？他爸爸死的时候，他的兄弟就害怕了，因为这些兄弟们把他卖到埃及去的。他们一想，哇，老爸在的时候还可以帮他们扛着，对不对？那现在这个老爸死了，这个约瑟一定要来算账，因为约瑟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对不对？法老所有的事情都交给他的。那这些兄弟们就害怕，可是约瑟在这个时候就安慰他们，对不对？约瑟就跟他们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是好的啊，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所以约瑟看待这些不公平不公义的事情的时候，他一直知道有神在掌权，神的手中有完全的公义，而且他也经历了神与他的同在。所以我们碰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知道神与我们同在。其实基督徒在社会上，在工作当中，其实应该是有这种见证的。虽然我们在公司当中好像觉得有的时候没有公平公义，但是因为我们知道神与我们同在，我们知道神是做主的，神让我们经历那些事情，神有神的美意。所以我们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去抱怨。所以所罗门在这边也是讲到，其实在他们之上还有更高的，其实最高的就是神啊，神掌管一切的公平公义。那接下来他就讲说，况且地的益处归众人啊。那地的益处，哦，洪伯伯最清楚，地里边的益处是什么？就是各种出产，对不对？各种的你劳动所得的。你要知道那个时候的人，他们所有几乎所有的这些资源的出处都是从地里出来的，对不对？那是属于农业的社会。所以他说地的益处归众人君王也受田地的供应。这一节的解法就是很多不同的解法，但是我们就可以在这边就是看到，就是说其实他是在讲这个君王跟平民其实差别也不大的，都是一样要受地图里边的供应。可是接下来他就第十节就讲到，那你怎么去面对这些财富啊？他说贪爱银子的不因银子得知足，贪爱丰富的也不因得利益之足。让我们看到财富其实并不能让人的心满足的，钱财不能真的让我们心里边得到满足。就像这个提摩太前书第六章也讲到，对不对？第六章第九节说，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之中。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人的内里边的贪心是造成了很多问题的一个根源，就让我们容易偏离神的道，去走到神不喜悦的那条路上去。所以钱本身并不是罪恶，但是当我们被钱捆绑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变成一种辖制啊，那个是我们不容易靠着自己的力量去逃脱的。那个是人就是陷在那里边，就会一直越陷越深，这是所有人都会面临的一种境况。所以我们不能让钱变成我们的主人啊！如果钱变成我们主人的话，就像所罗门这边看到的，他说你贪爱这些，你贪爱银子，贪爱丰富，那这些其实不会让你满足的，你不知足的。他说这些都是虚空啊。所以接下来十一节呢，他就给对上面的就做出结论了。他就讲说，你货物增添，你吃的人也增添，你这个物主得什么益处呢？你好像你是主人，你得到了很多东西，你家财丰富，对不对？但是 来在你这边用的人也更多，所以你自己能够得到什么更多的益处呢？他说你不过是眼看而已。好像就有人说你钱再多，对不对？你买多少张床，你只能睡一张嘛，对不对？你东西再多，你也所用的只有那么一点点，对不对？你所能吃的也就是你那一顿饭的量啊。所以这些货物的增添不能让你得满足的。我听过这个一个很有名的牧师，他讲说这个就类似的这种情况的时候，就说你怎么面对这种财务，这些财务能不能让你得益处的时候，他就举一个例子，他去温哥华布道，他在温哥华有一个很好的朋友，非常非常有钱，在那边拥有一个豪宅。那温哥华是海湾，对不对？我自己没去过，但是听说是非常非常的漂亮。他的那个朋友拥有一个面对海湾的一个豪宅。那他的朋友就跟他讲说，你来这边布道呢，你不要去住其他地方，你就住我这个地方，因为我这个地方呢平常没有人住，因为他说他是空中飞人啊，只有这样他才能做生意赚钱啊，他才能够养得起这个豪宅。所以他有一次他就去温哥华去布道，他就住在这个朋友的家里边。哇，他进去以后他发现这个地方真的是美啊，真的是好啊，就像这边所有的货物的增添，各种吃的，有专门有佣人来服侍他，虽然家里边主人不在，但是有佣人服侍来的客人，有两个，我也不知道是菲佣还是这边墨西哥的佣人，有两个佣人伺候他。他早晨起来的时候，这个早餐都已经准备好了，结果他就吃在那边吃早餐，吃完早餐他就说回到房间里去准备他的讲道。结果他就发现哇，路过那个阳台的时候，发现那两个佣人坐在那个阳台上面，面对着这个美景，喝着一热的咖啡，看着这个日出在享受。哎，他心里他就有一个问题，你们觉得他会心里会有一个什么问题？他说谁是这儿的主人呢？是我的朋友呢，还是这两个佣人呢？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钱你去挣的再多，能让你满足，能让你去真的去享受吗？就像所罗门讲的就是这个，对不对？物主能够得什么益处呢？我们挣的再多，好像其实有的时候你都是在给别人做嫁衣啊。你能够享受的只有一点点，但是人的心就是要好像去赚得全世界，好像才能够得到真正的满足，但是其实你能够享受的只有其中的一点点而已。所罗门在这边跟我们讲，这些不过是眼看而已。接下去十二节就更有意思了，对不对？他就说，你劳碌的人，无论吃多吃少，都睡得很香；那些有钱的人呢，反而却不容易睡觉，对不对？你们知不知道去年这个 ISIS 很这个也不能说流行，很猖狂的时候，他们曾经威胁全世界的首富比尔盖茨，他说他们要把比尔盖茨杀掉。所以你觉得有钱你就可以睡得着吗？其实有钱的时候往往是带来很多很多的烦恼啊。但是如果我们所有的一切是在神的当中，也就是说我们是追求有钱呢，我们还是追求有神，就会带来完全的不一样。就像箴言第十章二十二节说，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神赐的福是不应该有忧虑的啊，因为我们在他里边应该是有满足的喜乐，对不对啊？因为他将他生命的道指示给我们啊，所以我们真正的满足，真正的喜乐啊，是应该从神那边而来的。在神里边，我们就能够 摆脱所罗门所列出来的这些好像无奈也好啊，他所不能控制的这些景况，所以他一直在说虚空，就是因为他自己不知道怎么去面对啊。好，那这是这一段没有办法满足。那接下来呢？从十三节到十七节，他好像又讲了一个故事啊。我们看一下，他说：“我见日光之下有一宗大祸患，就是财主积存资财，反害自己，因遭遇祸患，这些资财就消灭。那人若生了儿子，手里也一无所有。”他怎样从母胎赤身而来，也必照样赤身而去。他所劳碌得来的，手中分毫不能带去。他来的情形怎样，他去的情形也怎样。这也是一宗大祸患。他为风劳碌有什么益处呢？并且他终身在黑暗中吃喝，多有烦恼，又有病患怄气。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所罗门在这边带出一个人，对不对？可是他说他是有大祸患。这个祸患这个词跟耶利米书里边讲的灾祸那个字是同一个字啊。我们都知道耶利米书里边，耶利米先知一直在警告以色列人，他一直说灾祸要来了，对不对？跟他们讲我们所处的那个境况其实是非常非常不好的，可是以色列人是不愿意听的。耶利米在他的书中用灾祸这个词用了29次，他不断的在强调，不断的在重复，那个灾祸就是这边这个祸患。我们在这一段里边也经常会看到他至少提到3次4次祸患，不断的在讲，其实这一些的经历是一种祸患。但是他的前提是什么？这个是在日光之下，看到没有？日光之下有一宗大的祸患。他的祸患是什么呢？这个人是一个什么？财主，他有钱。那有钱呢？财主之所以有钱，就是因为他们很会攒钱，对不对？他很会积存资财，所以他才有钱。可是所罗门说，你有钱你反而害了自己啊。为什么呢？就接下去讲，他遭的这些祸患，资财就消灭。那人若生了儿子啊，手里也一无所有。什么意思呢？他这边讲，
儿子没有得到什么，你看大脑潜移默化去，是我觉得是这个意思
啊。
你没有留什么东西
啊。对，因为他遭遇祸患，这所有的这些啊，钱就都没了。本来以色列人生了儿子，这些财产是要传下去的，对不对？可是他生了儿子，钱却没了，所以对他来讲这是一个祸患。以色列人是很想生儿子的，对不对？那个因为他们是传男不传女的，对不对？你要这亚伯拉罕一直生不了儿子，他就这也很痛苦，最后他自己想办法去生嘛，对不对？本来神说这个是这个跟这个莎拉是可以生的，对不对？可是他却自己去找，对不对？跟夏甲先生，所以因为他们的观念里边没有儿子是不行的啊，所以可是这边他说他是儿子生了。可是呢，钱却没了。那这个人呢，他15节的他就指的是什么？是这个人，对不对？所以他说他怎么样？从母胎赤身而来，什么都没带，对不对？走的时候呢，也照样赤身而去。他劳碌得来的是什么？就是前面他讲的，他积存资财，对不对？那就是他劳碌得来的。他可能劳碌一生，他积累了很多的财富，可是他手中分毫不能带去啊。所以他来的景况是怎样，去的景况也是怎样，所以 所罗门就说，这其实就是那宗大的祸患，因为人来的时候什么都没有，走的时候也什么都没有。那这个人所这个财主所经历的他这一切的劳碌，在所罗门的眼中就看为就像风一样。十六节后半，他为风劳碌有什么益处呢？所以这个人的所有的财富所有的劳碌最后都变成虚空啊。那十七节说，他终身在黑暗中吃喝，多有烦恼，又有患病怄气。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人其实他最后的境况，虽然他有钱，可是呢，他在黑暗中吃喝是什么意思？其实他在讲这个黑暗中吃喝，就跟后边是有关系的。其实他的一生是有很多的烦恼，啊，又有很多的怄气，还患病，所以可以看到这个人的本身的精神的状况并不是很好，对不对？因为我们都知道，人的烦恼还有很多的病患是从自己的忧虑来的，所以这个人因为他积攒资财。我们前面不就讲，你有财富反而你就睡得不香甜，对不对？其实这个人他是接着前面那一段来讲的。那这些有财的人有钱的人很有可能其实他们的心里边并不健康啊，他们虽然吃喝，但是好像就在黑暗中一样。所以这是所罗门讲到，这个人呢，他虽然有这么多的钱，但是他自己并没有享受，这就是这一段的这个灾祸。
一个例子就是苹果电脑的创始者叫 Steve Jobs， 他大概二十几亿的身价吧，然后五十几岁就胰脏癌过去了，所以他那个胰脏癌也痛苦，因为后来换了肝，找了很多年，然后换了肝，可是也撑不了几年。那他对好像产品要求很高啊，对下面部署非常严厉，所以这也是造成他这个烦恼很多很多这种压力的原因造成的疾病。
好，谢谢。这个我们星期五的时候我们就讨论到这个问题。星期五我们查经的时候就讲到这个 Steve Jobs， 其实他就是这样。虽然他好像有很多钱，而且他是一直在积攒他的财宝，对不对？可是他到最后人生到终点的时候，我记得有传出来一张照片嘛，就是他跟他的一个朋友照的照片，他已经非常非常瘦，不知道大家看没看过那张照片。他到最后的时候是非常非常瘦，他已经几乎没有什么重量了，就是你看到的就是皮包骨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可怜。他到那个时候，那个可能是他朋友最后一次去看他，所以其实他那个时候他就有很多的感慨，他就会去思想说他以前做的事情是不是真的那么的有意义。他因为 Steve Jobs 他自己到最后的时候，他是信了一些比较这个偏门的一些宗教，所以他在那里边想寻求，其实我们也可以知道他没有真正寻求到任何真正的意义。到最后的时候也是有很多的这个传闻说他写过一些话哈，文章，那个很难去证明，但是确实是当人到那个境况的时候，但是他确实是有讲过一个话，他就说他那个时候他更愿意花时间在他的家人身上，因为他的孩子应该也不是特别的大，可是他真的是工作狂，他以前的工作他是很少回家的嘛，对不对？那个炮就跟我
爸爸跟那个他们早期
那个 Gloria
我在那个 office 一早去礼拜六礼拜天都上班。
Glory 的那个儿子在苹果嘛，他我记得有一次跟我讲，就是说好像是 Thanksgiving 的时候 Steve Jobs 还打电话找他的员工做事情，因为有一个那个 feature 有一个功能做的不太完美，不太合他的心意啊。因为 Steve Jobs 是一个追求完美的人，他觉得那个做的不太好，他就在这个 Thanksgiving 的时候打电话，员工在度假，但他继续就打电话过去说你一定要把这个给我改好。所以他是这样的一个人，可是他到最后的时候，他所留恋的不是他所拥有的钱财，也不是他所拥有的苹果这个公司的辉煌，他所留恋的是他的家人。所以也让我们真的是看到，其实人生我们真正应该抓住的是什么。所以其实并不是现在的人才去想这些事情，你看所罗门那么早他就开始在想这些事情，这是几千年前的事情，所罗门一样会去思想。接下来十八节到第十九节，我所见为善为美的，就是人在神赐他一生的日子吃喝，享受日光之下劳碌得来的好处，因为这是他的份。神赐人资财丰富，使他能以吃用，能取自己的份，在他劳碌中喜乐，这乃是神的恩赐。所以所罗门接下来这两节就讲，其实这些是好的事情啊，因为他所见为善为美的。那什么才是为善为美的呢？他是说他这边虽然讲到吃喝，但他是说你就吃喝就好了吗？
享受劳碌得来的好处。
好，那这些好处这些劳碌是从谁那边来的？你看到其实他第十九节是他，其实十八节就讲神赐，看到没有？十九节也讲神赐，看到了吗？所以这些好的事情从所罗门的眼光之所以好，是因为这些是神赐的。不是说我们不要劳碌啊，有的人看着说哎，那我们就不劳碌就等神赐，不是我们做我们当做的事情，因为我们做工也是神让我们去做工，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这我们所得的来源都是神，从神那边而来的啊。所以他在讲为善为美，这让我想到诗篇里边讲到什么是又善又美的事情，就是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是不是？所以美善是你真正的在神里边有一个属神的这种生活啊，你才能够真正的享受神所赐的。所以这个是他在这边讲，因为他讲到说神赐他一生的日子吃喝啊，这个日子呢，其实就是那每一天每一天的那样数过来的那样的日子。所以就是说你每一天的日子，你每一天的生活，你所拥有的，你所能够享受的，你所能够经历的，都是神赐的啊。这个是他在这边讲到，所以神赐的就都是好的啊。
所以这里包括神赐给你劳碌的机会。
哦，当然，当然，对，我想我们的劳碌的工作，如果不是神赐的，你也没这个机会的。所以，对啊，能吃能喝也是啊。然后其实我们昨天我们跟朋友一起聚餐，我就发现其实我们吃火锅嘛，我就发现现在吃就不如以前多了，对不对？你想吃，因为火锅吃肉嘛，我们吃不下了，现在怎么办？对不对？所以能吃能喝其实都是，如果是神赐的，这个就是你 他说这个就是他的份，所以这个是神给你的那个份啊。如果是神给的，你就去享受，你就去在其中去喜乐。不是说享受不可以，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的享乐的来源是什么。那你在这个享受的过程当中，你能不能有一个感恩的心，能不能知道这些是神的恩赐。
他会不会以为他的一千个老婆七百个嫔妃是神所赐的？
我想所罗门在写这个的时候，他应该还没有陷入到那个光景。对，因为我们在前面有讨论过这个问题哈，我们就在思想，就是说所罗门他写这个传道书，他到底是在什么时候写的？因为我们知道所罗门到年老的时候，那个真的是很可怕的一种光景，就像陈伯伯讲的，对不对？一千个嫔妃，700个，对不对？你这听起来，你加起来，哦，1700个，对不对？过你怎么他怎么过呢？那但那个时候，圣经里面讲是嫔妃就诱惑他的心去拜偶像，那我想那个是他最后的光景，所以神就开始向他发怒。神本来跟所罗门的关系是很好的，神是向所罗门两次亲自的显现，所罗门也知道他跟神之间的关系应该是怎样的，可是他在年老的时候就偏离了。那我们再回来就想，他写这一段的时候，我想他应该还没有陷入到那个光景。如果他陷入到那个光景，我觉得他写不出要敬畏神。你想想，人怎么可能说我知道一切都要敬畏神，完了再去做那些拜偶像的事，好像是不太可能，对不对？
那为什么他已经看到这么透彻，他
又对，所以所罗门的经历，我觉得也给基督徒一个特别好的提醒：无论你多么亲近神，只要你离开。你去被其他的事情、世上事情诱惑的时候，会有跌倒的时候。我们很难有人敢讲说我们在神面前永远站立得住的，对不对？所罗门像他这么一个有智慧的王，他到最后他一样跌倒，所以其实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好，那20节他就说，他不多思念自己一生的年日，因为神应他的心使他喜乐。所以这个人他不思念自己的意思，自己的年日，这个是什么意思？这个思念在这边，他那个字就是记住的意思remember。 所以他不去多思念自己的一生的意思，这个日子就是说你不要去数这个好像只顾念自己那个日子，一天一天再去数。他说你应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应该去喜乐让你的心去喜乐，而不要有那种忧虑，好像一天我明天怎样后天怎样，那个不应该是你有的光景应该是在这其中呢，应该去喜乐，因为这些喜乐也是神应他的心神给的所以神给的一切我们都应当这个去享受。就像这个箴言31章第7节说让他喝了就忘记自己的贫穷，不再纪念自己的烦恼。这个纪念也是这个意思，思念的意思。
让他喝了。
让他喝，就是你的吃喝，你这些吃喝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这些吃喝你要知道是从神而来的，他不是鼓励你去只是吃喝，因为你的吃喝是劳碌中得来的，所以这些就没有问题。所以中国人讲这个福禄寿，好像这些是对我们来讲很重要，对不对？可是呢， 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所有的所谓的福禄寿，如果不是从神而来，你就不会有真正的福气。我们春节这个在那边照相，我那个请的朋友就跟我讲，哎，说你们这个照的这个相，如果稍微改一点点就好了。我说改什么？他说你那个福字如果能够倒过来，他说就比较像中国人了。我说那个一样的嘛，对不对？但是你就看到，其实中国人很讲究这些小的细节，啊，但是我们基督徒，我们就应该知道，其实真正的福气是从神而来，啊，所以这一段其实就让我们看到，所罗门讲一直在讲神赐，那是他的重点，就是你这一切都是神赐给我们的，那你在其中去享受吃喝就没有问题。好，那我们就接下去看第六章。第六章呢，第一节到第二节，啊，刚才我们第五章看到好像吃喝是好的事，对不对？那这些边我们就看到这个变成了一个坏的事啊，这个是怎么回事呢？他说：“我见日光之下有一宗祸患又来了，对不对？重压在人身上，就是人蒙神赐他资财、丰富、尊荣，以致他心里所愿的一样都不缺，啊，只是神使他不能吃用，凡有外人来吃用，这也是虚空，也是祸患。嘿，你就看这就很有意思，对不对？那这他说，首先这个我们刚才讲的祸患，对不对？就是那种灾祸的意思。那这个灾祸是重压在人的身上，重压的意思是什么？”你自己不能摆脱的，压住你，挟制你，就变成一种重压。那这种重压就是什么？就像第二节讲到的。可是第二节你先不要去看后边，你看前面这半节，你觉得你想不想变成这样的人？因为他有资财啊，所以用中国咱们现在的话讲，就是他有钱。对吗？他还有尊荣，所以他有权，对吗？而且呢，他生活很丰富，所以他有闲。中国人不就说现在就是想又有钱又有权还有闲，对不对？他心里一样都不缺。你想变成这样的人吗？他心想事成。Gloria 摇头，你真的吗？
很多台湾很有钱，钱都要留给子女，那自己很省，他要子女很省，他走了，子女就用了，就把他自己。像你刚才讲的那个牧师，知道他很有钱人家，他不能再享受他。
对啊，
他没有，他忙着到处赚钱。
是他是帮别人赚钱。
对。
那这个人所遇的情况是什么？他什么都有，有钱，有权。有闲，而且他心想事成，可是神不让他吃用，啊，却有外人来吃用，就像刚才我们举的那个例子，对不对？那个人，你说他什么拥有那么多的财富，他有拥有一个豪宅，可是他自己并没有享用，是他的仆人在享用，外人凡有外人来吃用，所罗门说这就是虚空，啊，这。也是什么祸患啊？我们记不记得在路加福音里边主耶稣举的这个例子，有一个财主啊，他有很多的这个，他是田产丰盛嘛，所以他有很多很多的钱，他就说这个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他就要房子拆了再去盖一间更大的，对，而且呢他还想到他的灵魂，对不对？他说：“灵魂啊，你有许多的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啊，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可是神却对他说什么？啊，今夜就要你的灵魂，对不对？所以人你如果你只是预备这些东西，主耶稣就说你预备的要归谁呢？对吗？所以我们所拥有的一切。 我们所好像预备积攒的这些东西到底它的目的是什么。如果你的目的是为你自己，这个在人神的眼中看是完全没有意义。如果我们的这些所拥有的这些，如果你是能可以拿出来为神使用的话，就不一样。但是在这边，之所以所罗门说这是虚空，这是祸患，是因为这些人把他所有拥有的就是变成他自己的。这是所罗门的观察。不光是那个时候，我们现今的人一样，我们喜欢积攒这个财宝在地上，而忘记我们应该积攒我们的财宝在天上。
不知道大家知道那个淘宝的那个马云
、
他儿子在2014年就死掉了。他儿子是1992年生，然后他听我是看不到是不是真的，就他太太还有他一个女儿，他自己都得了癌症
啊。马云啊，我不太
对，
我不太清楚，但是我知道中国的很多的创，就是这个这一波的中国崛起的时候，有很多的这个创业家出来。但是你要知道，中国的这些创业家的猝死率几乎是全世界最高的。很多的中国的这些忘记是百度啊什么这些阿里啊这些高，很多的高管很多都是英年早逝，40多岁。
浙江有一个老板啊，也是亿万富翁，他是39岁就死了。他后来他老婆就嫁给他的司机了，对吧？他的司机就说了，以前啊，我以为啊，我给老板在打工，你现在闹了半天，老板
给我打工，对，我听过这个故事。对对对对对，很有名的，对对对，温州的，很有名的一个人，是很有名的。有一个人写了一个报告文学，就是专门去讲中国的这些所谓的年轻一代的这些企业家。
这个故事在中国很流行。
对对对对对，我听过这个，这个报告文学里边就讲到这些问题，太多的人只注重在他们所要追求的金钱上面，他们所要积攒的财富上面，但是很多人其实忘了自己生命是更重要的。很多人都是这样，有一个他们很高的比例在中国，他们我没有那篇文章，但是我记得有这么一个报告文学在统计这些数字，其实是非常非常可怕的。其实我们可以看，如果他们这些人看过传道书会怎样？真的，其实传道书给人很多很多的思考。对不对？如果你看过传道书，你就会对你现在所经历的很多事情，你的看法会不一样。
哎，可是你们有没有想过，说那些人呐、其实他可能生命很短暂，但是他就是，那就是他追求的目标。他往往活的时候每天都挺开心的，因为他每天都能够达到他要的标准啊。那我觉得这又有什么不好呢？其实老实说，我不喜欢 Steve Jobs。我有看过他的专辑，我觉得其实，但是我觉得他发明的所有的那个苹果东西都很好用，至少我觉得我得到很大益处，我自己觉得很好。我觉得他也许逼他的下面的人工作非常的，可能奴役他们，你要这样子讲也可以。但是我觉得他发明的东西，我觉得就是好用，就是跟别人家比，我就觉得他东西就是好。
对啊，所以 Steve Jobs 就是啊，他弄的这些，其实他也没有。这篇讲的不能吃用，反而是我们来吃用嘛，一样的。
对啊，那我觉得这也许就是他生命的意义呀、每个人也不是说他赚了多少，他要自己怀用，也许他就是给别人啊。Why not？
对，
我觉得为什么？
可是你要知道
，Steve Jobs 没有那么像你讲的那么宽广的心哈，他实际上是很斤斤计较、都为自己的那个人。假如有你刚刚讲那样心的话，那又让别人。
他
是很苛刻的人。
不过我觉得，老实说，这也是给大，就是我觉得给人类的教训。这么苛刻的人，最后他最，我觉得最好的结果就是他的小孩跟他老婆拿了他的遗产，要做什么就做什么。
而且他太太要改嫁，
哦，那他肯定要改嫁。
要嫁给这个全联的 Washington DC 的市长。
对， 所以这些，但是这些人到其实到最后，你不知道他们在思想什么。他确实他们在那个每一天他在追求，他觉得很有意义。可是人生到最终的时候，你其实是有一种想与真正的这个超过日光之，在日光之上，你要想有追求的，因为我们追求的这些确实都是在日光之下的。可是到最后的那个 moment 的时候，人的想法是不一样的。很多人到最后都是后悔的。
Zuckerberg 就很不错哈，那么年轻，99%的家产捐出来。
对。
可是我很怀疑他，我觉得那个不是像报道说的这样子啊。他捐出去是一个 trust fund， 他能够说那个 trust fund 他的钱还是他的。
没有，他还在做行善，他自己不能用。
哦，我这次对他们是这样。
对，那个对那个我不管他怎么去想的哈。那个时间会告诉我们答案啊，我们现在不知道啊，时间告诉我们答案。那我们接下去再去看这个所罗门又讲，从第三节到第六节又讲了一个例子，无法享受。他说，人若生100个儿子，活了许多的这个岁数啊，以致他的年日增多，这个好不好？以色列人生100个儿子高兴死了，对不对？这儿子对他们很重要，当然不是的，哎，而且他你看看，儿子又多，活得又久，对不对？按从我们人的角度来看，他应该很高兴啊。可是所罗门说，他心里边却不能够满足，满享他的福乐，因为什么呀？他到最后什么呀？不得埋葬。不得埋葬就是没有人埋他呀。对呀，所以所罗门才讲，这才是虚空嘛。你有100个儿子，没有一个儿子来埋葬他的，啊，都是这样嘛，啊，对呀，不光是，其实这个人都会陷入这种光景的啊。你有了，我们在前面不也讲吗？你有了这个财产，其实你是给谁呢？你后边你给了这些儿子，其实他们就是在那边打架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所罗门就讲，你虽然有这么多好处，对不对？你活得又久，你儿子又多，可是没人买你又怎样呢？因为你什么？他说你这样的光景还不如谁呢？不如那个没生的，对不对？因为底下说那个，还不如那个没落的胎呢。你还，哎，对，还不如他们呢。那些人呢？你看，他说名，那些人是徐徐而来，暗暗而去，就是说这些人其实没有真正的来，而且连名字都没有，对不对？你要知道以色列名字是很重要的，对吗？每一个名字都有意义的。他说这些人名字都没有，可是他说你还不如他们。而且这个人到第六节说什么？你虽然活千年，再活千年，活了多少年？2000年。这个人真是又活得长，儿子又多，可是所罗门说他虚空啊，因为所有的归处都是一样，就因为无论你怎样，最后都是面对死亡啊。好，那接下来说，人的劳碌都为口腹，对不对？心里却不知足。什么叫人的劳碌都为口腹？我们工作劳碌最后都是要吃嘛，对不对？但是他就讲，你吃你可以满足你的口腹，什么却不满足？心却不满足。所以人所追求的很多东西，其实没有满足到我们心灵上的需要，这是他在这边要讲的。你前面这个人，你有很多的财富，对不对？又一个人有很多的儿子，活得又很长，但是这些人心里边并不满足。所以他第八节第九节他就说了，他说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智慧人跟愚昧人比有什么长处呢？穷人在众人面前知道如何行，又有什么长处呢？所以你看他在做一些对比，他并不是说好像想要弄明白智慧人和愚昧人到底谁更好。记不记得我们前面说过，传道书里面他在用这种对比的时候，就是在包括全部，生有时死有时， 对不对？完全两个对比，但是就包括你人生的所有的时间，拔种有时，拔出栽种的也有时，是在讲植物的时间。所以这边他也在讲，无论你是什么人啊，无论你的光景，你是有智慧你还是没有智慧，你是穷你还是富啊，这些都是虚空，都是普风啊。而且眼睛看的比妄想的倒好，也一样，就是你看见的跟你想的，也就包括了你所有经历的事情，对不对？什么意思？就是你眼睛所看的就是这些实实在在的东西。但是人有的时候还有很多的思想，对不对？你想的那些东西啊，这些所有的东西到底哪个好哪个不好，他说这些其实都包括在他所思考的范围当中。他说这一切无论你是心想的你还是眼见的都是虚空，因为所有的这些都不能够让人能够得到真正的满足。因为如果你不是从神得来的，你就不会有满足，这是他要所讲的。也就是说，人不能从神以外的任何的事情得到满足，无论你是智慧，你还是有钱，你还是长寿，你还是子孙满堂，这些都不能让人得到满足，这是所罗门要讲的。好，那我们今天这一段就讲到这边。从下次开始啊，后边就开始所罗门他就出讲一系列的劝告。这是他前面的观察，他后边就开始说，我观察到这么多事情，这些都是虚空都是捕风，那你们应该怎么做，你们应该注意什么，这是他后边要带出来。好，那我们就先到这边，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查考这段经文，也让我们真的能够思想，也能够明白我们人生的意义，知道你在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的托付。求主你保守我们接下来主日崇拜的时间，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